请会众听、我来诵读。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1章31节。因着信，妓女喇合和和平平接待了侦查的人，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因着信，再次，因着信，妓女喇合和和平平接待了侦查的人，就没有和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灭亡。这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请立凯传道来证道。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使我们的心窍也向你打开，来聆听你的声音。你的真理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转向你。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主题定为妓女喇合勇敢的信心。我在我小学的时候，同班同学有一个同学，他的成绩不太好，然后你知道如果成绩不太好，老师一般都会比较关注到他，再加上他的长相会比较特别一点，有点胖乎乎的，就是他的脸有时候你叫他睁开眼睛，你可能还是睁开了之后只看到那个缝隙，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当时的一个印度老师不喜欢他，学习不好，长得也比较特别，他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 Chicken Backside， 鸡屁股。因为他的脸，我不晓得怎么联想到鸡屁股。这个外号从他小三一直被我们同学们取笑，我们不叫他的名字，我们看他叫 Chicken Backside， Chicken Backside， 叫鸡屁股，鸡屁股，一直叫他小六毕业。我当时也很小，也跟着这样叫，这样子取笑他。但是我回想起来，我不懂现在在看到他的时候，我即便在看到我还是想到他的名字叫 Chicken Backside， 我不懂他的真的名叫什么了。这个外号似乎一直贴在他的一身到至今。我在想，我不知道他当时有什么感受，在他年幼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一直被同学取笑好几年，每个人只记得他的外号 Chicken Backside。 我不晓得你有类似的经历吗？我不知道你过去有些什么东西是一直缠绕你直到今天的，过去的伤痛或者是羞耻一直缠绕着你，使你无法的摆脱。可能是在道德上的失败剥夺了你的那个名声职业，或者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犯的一些错给你余生留下了一些创伤。可能我们有一些过去以往难以启齿的事情使我们萎靡的不振，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勇气再为上帝而活。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物也是不是每一个人喜欢提及的这个人，因为他的职业就让人感觉到羞耻。即便如此，在圣经每一次提到他的时候，都会把他的职业附加在他的名字上面，就是妓女拉合。当时给我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只单单只是拉合勇敢的信心，把那个妓女除掉了。但我在想，因为圣经经常提到他的时候都附加了那个字妓女，所以我想也很恰当的，因为圣经这么说我就这么提了。妓女拉合勇敢的信心，为什么要把这个妓女贴上去呢？难道神不放过我们的过去吗？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再提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耶稣亚记第二章里头来更多的认识这个妓女拉合，她怎样有一个勇敢的信心。第一点，我们看到一个付出行动的信心，那个字怎么跑丢了？好，跑掉了哈，颜色哈。好，没事，付出行动的信心。我们回到那个之前有牧师有讲到的，讲到那个耶稣亚记第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第2章9到11节，1、2、3。 好，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出了那个红海，在旷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攻打第一个城是耶利哥城。就在进入耶利哥城之前，耶稣也是派了两个探子去探听整一个城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拉合早在40年前就已经听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个故事，神如何在埃及行那个石灾拯救以色列人，神如何使那个红海的水干呢，所以他也大概知道神怎么打败那个两个王。所以这些事不单只是拉合知道，如果你读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利哥城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他的不一样，就是他们知道但是啥都没做，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圣经里头说到耶利哥城听到了就什么呢，惊怕，他们害怕，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来抵挡对抗这以色列人。但是只是仅仅如此罢了，没有提到他们如何离开他们的偶像，离开败坏的事，没有任何的悔改的迹象，转向神，没有提到。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写照，也是我们现今很多人的光景和写照。他们听到很多关于神的事情，他们听到很多基督徒的见证，他们如何经历神，神如何神迹般的改变了他们，但这些只是停留在知识上的知道，或者是一时的那个感动，他没有做任何的决定来转离自己的罪，悔改，转向神，邀请耶稣进入他的生命，又跟神有一个关系。耶利哥城里的人甚至有听过以色列的这个神有40年之久，那个是在40年之前的事情，至少有听过40年之久，但他们只是单单的害怕，没有任何的行动和回应。所以在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许你在埃加贝有一段时间了，你已经听了不少的神的话语，一些的见证，他们如何经历神神迹奇事，你是否有转离你的偶像，你是否有转离你的罪，转向神吗？不然的话，我们就像耶利哥城的这些人一样，我们单单只是听了，没有任何的行动。你看那段经文在第10跟11节放了那个字听见，出现了两次。拉合听见了神的事迹，我相信是在40年之前，他当时应该还没有出生。拉合听见，他虽然他没有出生，他之后听到这个故事，他不但听见这个故事，他也听见那个两个王，就是西宏王和有厄如何被打败。拉合也听见，他没有看见，他只是单单听见。很多时候我们这么说哈，眼见为实，眼见为实，我们必须要看到才能够相信。但我们从这里看到拉合只仅仅两次就提到拉合听见，他听见。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看见才能够相信，你行一个神迹，你行一个神迹奇事给我，你医治我的疾病，我就相信你，你出现在我梦中，我就相信你。所以很多人就涌到那个医治大会去看所谓的神迹奇事。我不反对医治大会，我也相信神今天依然医治，行神迹医治。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面，有一天如果神不按着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或者有一天神不再每一天每一天行神迹给你，你的信心会不会像耶利哥城一样的垮了？你没办法相信神，因为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话语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可以一二三。所以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听神的道，听神的道，不是单单神迹奇事。我们之前知道基甸跟神求了三次神迹奇事，这个是一个没有信心的表现，这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这个是没有信心。所以我们看到特别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们上一周我们有讲到那个末世的时候，老师也教导我们这个，也提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假基督假先知显出来， 而且他们用神迹奇事来迷惑人。所以如果你的信心只建立在哇哪里有神迹奇事，哪里有什么什么，我们就去跟风去追这些东西，我们很容易被迷惑，因为这是魔鬼的作为。所以信心是从哪里建立？是通过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回到神的话。所以特别的这边讲到，在末世的时候，连选民啊，连那些真正信主的人也要被迷惑。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追逐这种外在的东西来建立我们内在的生命，但是这些都是不能持久的。我们看到拉合他的信心是需要有行动的，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一章里提到那些信心的伟人。你看到前面开始的时候都讲了因着信，然后呢他讲到那个人物，然后之后他讲到人物做的是什么事情。你看因着信挪亚做了一艘方舟，因着信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因着信摩西离开了埃及。因着信某某人，他必须要因着信，他的生命他的行为要流出。拉合因着他没有看见，就因着相信，他就接待了两个探子。而耶利哥城的人只是害怕，他们把他们的心门跟城门都封闭起来，唯有拉合相信并行出来。所以特别在雅各书里头有提到、拉合他的信心跟行为。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好，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信必须要有行为，你的生命流露出来，来印证你的信心是真是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查验我们的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真的信，我们受洗了，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但并不代表你的信是真实的，因为你的行为没有流露出来。我们看到拉合不但信，有勇敢的信心，这个勇敢的信心是来自于他相信后他活出来，他行出来，不单只停留在理智上的知道或者情感的那种害怕，他是一种意志的决定，我愿意顺服。所以当拉合听到了关于上帝的事情，他把信心放在神里头，然后他就接待那个探子，但是他这个行为是付出很大的风险的。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必须要愿意承受风险，那个字也不晓得，可能是那个版本那个字，承受风险的信心，是承受风险的信心。我们看到他信了之后，他需要承受那个风险。我们看他承受什么风险，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雅记一二三。我们不晓得这个耶利哥城的王怎么得知两个探子来到他们的城里头，但是我们就直接被告知了，这个王派了人要去抓拿这个探子。所以他们在门敲门的时候，拉合打开门就说把那个探子交出来。如果你是拉合，你会怎么做？你没有时间坐下来商量，你没有时间去想要该怎么逃过这一劫，所以你要不就把探子交出来，要不就冒险赌一把来保护这两个探子。我们看之后拉合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好，我们看到拉合做了一件事，就是他撒谎了。所以 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通常会提到很多疑问哈，我们怎么看待拉合的撒谎？为了拯救生命而撒谎是可以的吗？我们如何看待圣经依然还是表扬拉合这个人？所以如果把他撒谎跟圣经对他的表扬摆在一起的话，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圣经虽然是赞扬拉合的信心，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表扬拉合做事的方法。圣经没有说好，我们来一起来看拉合的好行为，他的好品格的榜样。圣经没有，从来没有这么提及。所以事实上，我们要知道拉合生活在迦南一个非常败坏、一个非常邪恶的文化里头。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审判跟毁灭整个迦南地。拉合在这里因为受到表扬，是仅仅是因着他的信心。神很小心很谨慎，从来没有表扬他的那个谎言，神赞扬的是他的信心。所以整个故事的焦点是他的信心，不是他的谎言，他的手段怎么来逃离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拉合，但是我们也看到神其实也能够用拉合的所谓的谎言来保护这个探子，但这并不代表神就认可拉合的做法。所以问题是，神能不能够在人不说谎的情况下保护这两个探子呢？当然是可以，神是有能力的。当人不撒谎的时候，神也依然能够保护这两个探子。所以当人行不义的时候，神能够使人的那个行的那个不义、那个恶成为美好的事情。就像约瑟的哥哥兄弟们怎么对待他，把他卖给人贩子，然后最终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救了许多的那些人民，通过那个饥荒。我们看到当时在创世纪50章，我们一起来念1、2、3。我们相信在神的那个掌权之下，神能够使用人所行的恶、所行的坏事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就认可人所行的恶，也不意味着人就能够逃避那个道德上的责任。所以这个故事的焦点是拉合的信心，不是他通过谎言来达到目的。所以因此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不要拿拉合的那个例子、撒谎的例子以行善的名义成为我们撒谎的理由。我们人性是很诡诈，我们就喜欢用这个来做我们的理由，拉合都撒谎了，我也可以撒谎。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到拉合撒谎了，来欺骗这个王的人，来保护这个探子。如果那两个王的或者王的那些士兵不相信拉合所说的话，坚持要搜查整个房子，如果是这么做的话，那个探子肯定要被抓。不但探子被抓，拉合也是个叛国罪，他也被砍头，说不好可能他的家人就一起被牵扯进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这么一个撒谎是要付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他冒着什么呢？叛国罪的风险。他放弃自己的身份，自己一个从自幼长大熟悉环境的那种安全感，拉合愿意承受一切的风险，就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了这位神，就如十一节所说的，是天上地上的神。所以从历史至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人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愿意冒这个风险，因为他们相信神，他们对神的认识大于他们自己的性命。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宣教士，他去伊拉克宣教的时候，这个女宣教士在伊拉克这边因着一个恐怖袭击就被杀害了，就死在那里。但是在她还没有去宣教之前，她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她就写了一封信交给她的牧师。其实这个我们机构的每个宣教士要去宣教的时候，我们都是需要做，我们要立遗嘱我不知道 Pastor Allen 可以鼓励你这么做，万一发生什么事，就是说万一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在宣教合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有写我们的遗嘱我也记得在机构的时候我们都写下要唱什么诗歌、追思礼拜都要写得清清楚楚，要交代。当时就做完之后就交给机构的人，万一发生啥事情，然后最后一个总结。所以这个女士也是一样， 在他去合场之前，他就写了好几封信交给他的牧师，说万一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请你把我这些信交给我的家人，交给我的朋友，交给教会。结果事情不幸的事情确实发生了。然后在这个信里头就写了这么一段话：如果我发生了不幸的事没有回来，我没有遗憾，因为我与耶稣同在，我的使命是顺服，苦难是意料之中的，神的荣耀是我的奖赏。虽然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愿意去为神冒这个风险承担这一切，是因为他相信神大于自己的性命。我们从新约里头总览整个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的，他们每一个真的是为着他们的信仰付出那个生命的代价，冒那个风险。有的人被丢在监狱里头，有的人被石头打死，有人被丢在狮子坑，就因着他们相信耶稣是独一的真神。门徒也是因此，因着耶稣他复活之后，他见证神的复活，他们生命被改变，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除了约翰，每一个都死得很惨，就因着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所以除非你这位上帝比你还大，除非你经历了神的大能，经历了那个神，其实你很难走出你的安逸区，因为 你觉得你比上帝还大，你不愿意走出去。除非你认识这位上帝，他你看他比你生命还大，你愿意走出你的安逸区，走出你的舒适区，你愿意为他冒那个风险。我在想那个是翠云是吧，是什么翠云，其实以前我叫他出来分享见证他很难，但是他为什么愿意在那个老姐妹的葬礼愿意讲了见，因为他爱他。当我们看那个人比我更重要的时候，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害怕，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胆怯，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有些东西是我不擅长，我愿意为他这么做，因为他比我更重要。当我一直看到我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就不能够把神高举了，因为 我的困难大过于神，我的软弱，我的不能大过于神。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的神太小了，我的问题太大，我的软弱，我的挣扎太大，大过于上帝。是这样子的吗？是这样子的。就很多时候为什么不愿意走出那舒适区，走出我们信心领域之外，我们不愿意为神冒险尝试我们从未做过的，尝试在我们信心领外的事，是因为你比你自己看为比神更重要。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今天是一个提醒，如果你把自己看为比神更重要的话，你没办法为神冒险。现在还没讲到 要为神死哈，怎么提到这个，只是有时候只是离开我们的舒适区，我们不愿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查验我们的信心是否是真的。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所以圣经也清楚地说，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查验啊，不要以为你受洗啊就是肯定的，就你要不断地查验你信心是真假。我们看到拉合仅仅只听了两个故事之后，马上查那个试炼来了，就是他的性命的试炼来了，王的人来问他到底有没有藏的这个探子。这是多么大的事，他还没受洗呢，他还没真的哇我进入那个以色列人好好被牧羊，没有，单单听了两个故事，他就凭着信心相信，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搭上去来保护这个探子，因为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他没有受过什么新生命再陪伴，没有，但因为他的信心是真实，他愿意搭上他的性命来保护，因为这是神对他的查验。所以弟兄姐妹，肯定你的生命会被试验查验的，所以到时候能不能够过去，你就看到你的信心是真是假。所以勇敢的信心源自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你对神的认识很小，你是没有办法踏出那个安逸区去为神冒险。如果你的看到神是大的，你是愿意走出那个安逸区的。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耶和华立约的慈爱，耶和华立约的慈爱。 这整本约书亚记第二章里头有两个主角，这两个主角第一个是拉合，第二个是上帝。主角是在整个第二章里头很明显的显露出来，这是作者在写的时候那我们要显出的。我们先谈第一个主角，就是拉合。最为突出的这个拉合就是什么呢？就他的职业，他是个妓女，一份没有任何人引以为傲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想他是怎么落入进入这个行业的。我想我们在小的时候老师都有叫我们写哈，你小的时候你将来的志愿是什么，你没有印象吗？经常老师都会问，你将来志愿，小学了应该中学就没有了，中学就觉得太越来越难了啊。小学你的写的时候那个作文，你将来的志愿是什么？我要当一名医生，我要当一名老师，我要当新加坡的总统。你们有吗？你们小时候写那些志愿吗？有哪一个女孩子说从小都写我想长大后我要成为一名妓女，对吗？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女孩子说我要长大要成为一名妓女，没有的。但问题是一个单纯年幼的孩子怎么慢慢慢慢的落入了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一个职业，成为一名妓女呢？我想这个他有他悲惨的故事是我们这次里不知道的，但我相信这肯定不是拉合想过的生活。在那个时代，身为一个女人，如果家里没有男人的话，她只能够靠自己养活整个家庭，或许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她的身体，出卖她的身体来养活全家。她所接触到的那些每一个男人，没有一个男人在乎她，每一个男人来找她就是来满足自己，从她的身体上来满足自己的兽欲，满足完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人。所以每一次每个男人来的时候，他感觉像一张纸巾，用完就扔，用完就扔。他被男人厌弃，一个个都离他而去。不但这些男人利用他，厌弃他，妇女们也是一样，藐视他，排挤他，不愿跟他有任何的瓜葛。连孩子们，父母都跟他讲：“哎呀，你别靠近那个女人了，你最好远离她，因为你不知道身上有什么肮脏的病啊，你最好远离她。”所以就是这样，拉合成了整个社会每一个人所唾弃的最底层。所以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拉合住在城墙的 外墙那里或者外边。圣经也是说到拉合的房子是建在外墙那里面的。为什么呢？因为那边远离整个市中心我们知道房价最好是在市中心的，那些就比较远离市中心，在城墙那边，一旦有敌人攻来，拉合肯定是第一个被牺牲的，在城墙边。这是拉合，妓女拉合的那个背景。我们也不晓得你们记得吗？我们前阵子大概一两个月前，我们为这个越南妓女祷告，我不晓得你们有印象吗？我们为这个越南妓女祷告。这个越南人，这个越南女士来到新加坡成为了一个妓女。她通过牙龙事工信主了，然后之后她信主后想回去越南，她想离开这个职业，重新做人，想读圣经学校。但是她在离开之后，她的父亲继续逼迫她卖淫，为的就是想她继续还替她父亲还那个债务。有印象吗？我们为着这个越南女人祷告。其实每一个妓女她背后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是我们 不知道的，我们没有听过他们这么讲。这个时候我们要听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妓女的故事，她怎么从一个破碎的家庭之后慢慢慢慢的落入一个很深的深渊里头，成为妓女。神也怎么借着她慈爱的手把她从深渊里头救拔出来，慢慢的医治她破碎的心灵，慢慢走出来。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我是91年出生的，爸妈就我一个孩子。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打架，然后后面吵架，然后后面他们就离婚了。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重要的，也觉得被他们真的是抛弃的那样。他们离婚之后，我就跟着我的爸爸生活，然后我爸爸把我放在他的 朋友亲戚邻居家里面，然后被他们侵犯，所以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我就特别的害怕，觉得没有爱也没有父母的那个关系，这个不是我要的家，我没有家，我要离开。后来就离家出走了，在工厂里面就遇到了一个男的骗我，就强奸了我，然后我就特别的恐惧，就是被逼的这样子的，要跟他这样发生关系，但他又承诺说要对我会好的，就答应跟他一起生活，因为没有人跟我说过会对我好。但怀孕了之后，我以为就有可以有一个家，但是他说不能够要这个孩子，他不同意，所以我也没有敢再求要这个孩子。就后来他就说有家要有钱，然后就带我骗我去做妓院，但我的心是不愿意去的，但是又想要有一个家，想后面还是选择了去，然后在酒店里面工作，做妓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感受到这个世界是这么的黑暗，因为在酒店做妓女是很痛苦的，然后看到了里面的人真的像地狱里一样，没有一个觉得心里面是善良的，完全都是为了自己的想法，都是为了赚钱，但实际上我要的不是这样子，我的内心一直不得不到满足。因为跟这个男朋友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就是随便呢，就这样了，就这样就好了，根本不是我心里面喜欢的，所以就在这个酒店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又遇到了一个男性，然后我见到了他，我觉得我就心里面就有了产生的这样的喜欢，他也答应我要带我离开这样的一个酒店，会给我找一份正经的这样的工作，然后我就觉得他对我很好，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离开了这个地方。离开之后我跟他一起生活，那时候在休息，所以就跟他发生关系，又一次怀孕，然后心里面真的很想要这个，也是想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因为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人，然后跟他有这个孩子，有一个家也是很好的，但他是不同意的，所以我又没办法跟孩子有，给这个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也是给我自己有一个完整的家。然后我发现他又吸毒又抽烟，这些都需要钱，他说他没钱了，所以我就再去进入那个酒店做妓女，能够赚点钱，可以这样的生活。然后他也说要承诺给我结婚，能够有一个家，那我就又进去，然后办了签证，到了新加坡，抱着这样的希望在这个店里面继续做妓女的工作。但后面这个男朋友他跟酒店里一些人是认识的，原来也发现他原来就是之前带一些女孩子去酒店做妓女这样的工作，然后我发现他是利用我，但是我也不愿意去说开说明了，因为我怕失去他所承诺的这个家。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我现在没有钱了，我也没有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交不到朋友，所以我觉得我很孤独，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唯一的就想到了我的爸爸，然后他信主信耶稣，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爸爸说你去看看你的附近有没有教堂，那当时我的脑袋里面就想着有没有教堂可以让我去的，然后我就想到了志宏姐。
我叫 Debbie， 我在亚龙施工服侍。当初甜甜实际上并没有主动来跟我们打招呼，我是先认识他们店里的其他的女孩子。后来甜甜她觉得很沮丧的时候呢，她是通过其他的女孩子来找到我，所以她愿意跟我来教会。那么我就带她来救主堂的这个华文部。在那个当中呢，他自己就本身有很多的灵受了。甜甜是其中的一个呢，他终于他就下定一个决心，他说他希望能认识多一点神的话语。就是在亚龙，我们有一个教会是跟爱加贝一起合作的，所以每天十点他到爱加贝。我们知道那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增长，不过非常奇妙的是甜甜每天都来。所以到一个时期呢，甜甜他终于自己说他觉得他主教他要离开亚龙的生活。
志宏姐带我去教堂之后呢，然后他们就跟我上一些这样的一些课程，就是让我更多的认识主耶稣，而且我也是越上觉得越喜欢。直到有一天那时候就看到雅各书四章，他说你们这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那句话就深深的在我心里面就感受到被上帝光照了。我现在的这个处境是在做妓女，是他不喜悦的，我这样在这里做是与他为敌的。所以我又知道上帝他这么的爱我，所以我看到我不能再这样子与神为敌了，就是选择离开红灯区这个地方，回到了中国。在中国有十多天的时间吧，那个时候在等候上帝带领我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我也知道我没有技术，我也不会做生意或者是其他的，也又交不到朋友，有这些担忧。上帝就借着志宏姐帮我联系到一个圣经的学校，他们愿意收留我，就是上帝奇妙的这样的开启了这扇门，让我在这个圣经学校呢学习了有几个月的时间让我真正的从他的话里面认识他，也从那些同学还有老师相处，让我真的经历到上帝的爱，也真的经历到他是信实的。有一次我得到一张卡片，是他们之前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来祷告出来的这个卡片，刚好那天他上课，然后就给拿出来就让我们抽，然后我抽之前我就先祷告了，我说天父你要给我什么话。抽到那张卡片让我很意外，因为我读第一句话的时候他说，我亲爱的孩子，你常说你没有家，然后我读了这里我就哭了，我说上帝知道我想要有个家。然后他说我寻找你已经寻找很久了，原来他一直知道我存在的。然后他又说我是你的牧者，我要领你回到我的家，进入我的国，我这里有青草地溪水边，你只要让你的门心门打开，让人们的爱去拥抱你，他说我必重建你，我要塑造你。我就听了这些话，然后我真的是亲眼看到这个卡片，当时的心情就特别的激动，就觉得上帝啊，你知道我的内心所想的，原来这么多年我寻找的家原来你都知道，原来又看到上帝他已经寻找我很久了，他也在等候我，所以我终于回到天父的家里面。
每个妓女都有很让人心酸的过去，我在想我们的故事也有自己的过去是让我们觉得不堪回首的。神对婷婷说，我要重建你，我要塑造你。同样的，今天也神对你说，不管你过去有多么的黑暗，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很羞耻的事情，神必要重建你，神必要塑造一个新崭新的满有荣耀神荣耀的生命在你里面。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耶稣要记第二章里面就是另外一个主角，刚才我们提到的除了拉和，上帝是整本书的主角，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一二三。这三个字恩跟慈爱是同一个希伯来字，这希伯来字是 hesed， 这个希伯来字非常丰富，它的解释里头有怜悯、恩慈、慈爱、善良、恩惠、还有一些等等，讲到神是、忠诚的，因为这个字非常的丰富，它很难用一两个字 来完全来表达，他是用了很多的字来包容这个很丰富的字里头，这个 hesed 里头不单单只是一个情感，它也是一种行动，它更指向了这位上帝是一个立约也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从我们怎么看到神是一个有行动的神呢？所以在我们读的十四节里头，他就讲到什么呢？探子说什么呢？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虽然是探子说的，但神也借着这个探子成为将来耶稣的一个缩影，这是耶稣说的。你要想象这个探子是谁，这些探子是神拣选的子民，但这个妇女是谁呢？这个妇女是神要毁灭的迦南人，再加上这个迦南的妇女是被所有人所厌弃，是最卑微的妓女。所以我们看到一样的，上帝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神的儿子竟然愿意为一个要毁灭被审判的人为他死，好让他们得到永生不至灭亡，只因为他相信神。所以在结束之前，我想回答，或者说我们来回到之前我问的那个问题，我思想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当时我在读的时候 也困扰着我，就是当我们在讲的时候，为什么每次圣经提及拉合的时候总是离不开那个字妓女？为什么要把那个妓女这个标签一直贴在拉合的身出现，每次出现在里面，在、耶稣要记二章、第六章、雅各书二章、希伯来书十一章都是没有放过这个事情，为什么神一直追着不放？是这样子吗？所以如果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当他讲到那些英雄伟人的时候，他是提到他为什么没有提到撒谎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撒谎啊。当他提到摩西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到杀人的摩西？当他提到挪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醉酒的挪亚？为什么这些人所犯的那些错都没有提？但是一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的时候，因着信妓女拉合，为什么特别把这个字妓女放在里头？这个标签让他背负，从旧约到新约流依然没有放他，没有拿掉。所以当我在想的时候，我也觉得为什么神是这样子，特别在十一章里头全那些男生弟兄他们都有软弱犯罪，这些为什么都不提？正当他提到妓女的时候，同一章、提到拉合之后就把那个字妓女放在里头。我在想神要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一些功课。我们也知道刚才提到了拉合是一个迦南人，是神要毁灭的一个族群，但是因着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借着两个探子找到了这个女人，就像耶稣去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绕了一圈去找她。这个女人有可耻的过去，但是因为她信靠神，因为她信靠神，神就给她一个崭新的未来。所以我想那个妓女放在里头，让我们提醒我们，不管你过去有多么的败坏，有多么的黑暗，有多么的可耻，神都能够使用你的过去成为他荣耀的计划。我们知道拉合最后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头，成为一个救世主的血脉之一。如果给你机会列你的族谱的话，如果我真真真祖母是一个妓女，我不会把她列在里头，一般人不会这么做，因为她是可耻的，我们最好是别提她，把她的名字删除，这是我们一般人都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们看到神不是这样子的，他不单是一个外邦人，他还是个妓女，神把他放在那个族谱里头。为什么？我在想神提醒我们， 我们的过去，或许我们犯过很多的错，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羞耻是我们不想再提的，我们不堪回首过去的事情。但与我们立约的这位神，在他里面一切的罪都能够被神洗清洁，我们有新的生命。因为什么呢？耶稣说，我愿意，我情愿替你死，因着他的死，他能洗去我们一切的羞辱。弟兄姐妹，你有什么羞愧难当的过去，是你一直缠绕着你，是你心中的某一处让你无法抬头，无法释怀，让你被过去缠绕着无法摆脱的，以至于你现在失去了那勇敢的信心为神而活，甚至是服侍神？妓女拉合提醒了我们，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大于我们过去的一切羞耻。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大于我们过去的一切的羞耻。今天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的罪死了，我用我的荣耀来代替你的羞耻，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你愿意吗？你相信吗？神不定你的罪，神把妓女都放在里头了，神都不定他的罪。你愿意与神一起来得到这个荣耀吗？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圣经说将来你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个妓女有着羞耻的过去，她来到天上，她跟神一同的得荣耀，和耶稣啊一起得荣耀。一个妓女，更何况是你和我。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用敬拜的时间，我们来回应神。当你找到我，当我们来唱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当神找到我们的时候，不管我们过去有多的黑暗，有多么的败坏，有多么的羞耻，我们甚至捆绑着我们不愿意提及的时候，神说你要与我一同得荣耀。神没有否定我们的过去，神知道我们的过去，但神要给我们新的未来，是我们愿意回应他的。当你找到我，